圣经中最伟大的恩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8月11日星期天下午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The Greatest Gift in the Bibl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811A。 那谢谢，大家请坐。那很高兴看到今天下午有这么多美好的会众，那我觉得这几乎是我们每天晚上的人数了。那通常星期天下午聚会的人不多，那因为大家习惯了在星期天下午那出去享受一点安静的时光，那表明那这里依然有一种的关心，那这里的百姓爱主，所以我对此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刚才那在和卡贝尔弟兄交谈，那谈到那我刚才很享受那在幕布后面那和我的朋友拉斯姆森弟兄交谈时听到了那美妙的音乐和歌唱。那聚会从星期二晚上开始，那将会继续，那卡贝尔弟兄和他的福音团队那会继续举行聚会，那这美妙的音乐歌唱还有讲道为别人祷告等等的活动也将继续进行。我相信卡贝尔弟兄已经宣布了具体的地点，那所以那你们可以继续享受这些美好的祝福。那就在刚才我收到了来自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那一位小朋友的来信，那几乎比他的信还到得早。那范德勒弟兄的信比他早到了15分钟，他在这儿的某个地方。那是我从瑞士来的那一直以来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我们当然记得那他的归信，那主如何呼召了他，那还有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他以前曾是个非常粗鲁的家伙，那他以为这是一种的骗局或人造的什么东西，那他找来了一个人放在祷告队列里是他认识的人，那圣灵不仅说出了那人是谁，还说出了带他来的小家伙是谁。那所以那这个把他修理好了，那此后那我们一直就是好朋友了。那Ernie你在哪儿？那能站起来或举下手吗？那在这儿的某个地方。那Ernie范德勒，那他是有点害羞。哦，睡了在我很上面。哦天，你在那儿谁能看得见呢？那Ernie弟兄还有他可爱的妻子，还有两个可爱的小男孩，那我曾到他们位于那威斯康星肖诺的家中拜访过。那他们现在又在回那里去的路上，是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下来的。他说他要尽量赶到这儿，那他怎么开过这2000英里那岩石道路泥泞的路面，那你应该去看看他的车，那为赶到这里参加聚会，那这很忠诚不是吗？这是真正的忠诚。那今晚那将再次举行医治的聚会，我们期待基督丰丰富富的形式。那今天下午是福音布道会，那我可以那立即开始讲道，然后我们可以有时间那回家吃午餐再回来。那今天早上非常非常忙，那主在我接触到的那个人的身上奇妙的做了工，那他显明了异象，那纠正了生命等等，他太奇妙了。那我相信我们都爱他。那如果这里有来自卡尔加里的朋友，那我们收到了所有的邀请，那我们也那感谢所有的邀请，但是我那也许在冬天到来之前我可以回到卡尔加里那举办一个短期的聚会，也许从星期三到星期日。那他们说可以使用牛仔竞技场，但天气太冷以后不行，那因为我相信那冬天那里没有供暖，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再回来。我秋天要去爱达荷州，也许可以从那里上去在卡尔加里与大家过一个周末，并在那里进行一些的交通。那我非常感谢与这些传道人的良好的合作，那尽管没有收到更多的邀请，那就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 那我学会了，那像一位亲爱的弟兄那样的爱他，他来了。那弗雷德弟兄不是个传道人，但他全心的爱主。那我告诉你，那他找不到比弗雷德索斯曼更好的人了。那他是一个，他现在不在这里，所以我可以这么说，那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抱歉，我那比利没在那道会堂后面去吗？那弗雷德，比利想在幕布后面见你。那我应该告诉他，我以为他已经到讲台下面去了。很抱歉，你的罪会追上你的，不是吗？那我真的以为他在后面的，比利想在讲台后面见他。那是关于磁带的事情，那里要有人想把一场聚会啊录下来啊等等。现在趁他不在，我可以说了，他确实是我的好弟兄。那他下来，那他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找到这些传道人，告诉他们我们要来了。那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那如果你有一个赞助的，那有某个特定的宗派赞助了，那其他的宗派就会觉得他们跟这事儿一点关系也没有了。但如果你只是过来，那这是我的动机。那若神愿意，我计划明年夏天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一次大型的推动。那我正在订购一个帐篷，能够容纳8000到1万人。那我们想找到一些地方，那把帐篷能够搭起来，那不就停留4-5天或1周。我们想那停留个4-5周来做教导，那这样我就可以在下午等等的时间来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有时候当邪灵从一个人身上出去之后，那很多时候那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他们那有些说我病了，或者实际上你本应该病得更重的，那他们不知道。那就像你体内的一个肿瘤，那我们并不是在对付那个肿瘤，那医生在切除的时候处理那个肿瘤，那我们对付的是肿瘤里的生命，那是生命。那比如说像癌症，那癌症是我们最大的杀手之一。那癌症有一个生命，那是你生命之外的另一个生命，它在生长，在扩散。那圣经称它为魔鬼。那癌症是一个医学名称，那来自螃蟹这个词儿，那都腿儿，那向外扩散。但实际上它是个魔鬼，那魔鬼是折磨人的，那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那来自一个受伤的小细胞，那或者通常是这个小细胞那被盗了，那有时会危及你的生命。那对进信会的来说，被盗这个词儿挺大的，不是吗？但同样，那当一个细胞堕落时，那如果那个魔鬼能够进入到那个小细胞里，它就能够干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那魔鬼不能够创造，它不能够创造任何的东西，它只能够扭曲神已经创造的。瞧，那罪就是义被扭曲了。瞧，罪不是，那魔鬼甚至无法创造罪，他只能够扭曲义。瞧，因为只有一个创造者，那就是神。那只有神能够创造，而魔鬼拿过神创造的东西把它扭曲了。神造你是为了让你成为他的儿女，魔鬼进入你体内，将你扭曲到那他的方式去了。那这就是导致了问题的原因。那一个癌症，那生命离开癌症时他就死了，但除非神迹发生，否则那肿瘤仍然在那儿，那个肿瘤挂在那儿，那里边没了生命，他是死的。那这么大的一块肉，那在你的身体里边，那并且那用南方的老话说，它在你身体里边腐烂了。那在你的心脏每跳动一次，那血液通过心脏净化血流，那它会拾起这癌症体里边的死亡的物质，那你就会发烧，那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病得更重。那你可能 在最初的72小时里边感觉很好，那大约72小时后，那肿瘤的身体就开始朽坏了。那比如说，那如果今天射杀了一只鹿或某个动物，那把它放在秤上称重，那告诉朋友说这只鹿重多少多少，那留神在早上它的重量会减轻很多。瞧，那如果有人去世了，那殡葬人员取出他的假牙还有假眼之类的东西，因为尸体收缩时那么会弹出来了。但如果让那具尸体放在那几天，它会变得以前更大了。那留一只小狗或其他小动物在街上，那被杀死后那几天内它会变得有多大，那会肿胀起来。那这就是所发生的是癌症在你体内一只肿瘤，那你会病得更厉害了。那人说我失去意志了。那如果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如何的持守住信心，那你瞧，神起初就知道一切。那当什么都不存在时，连光都没有了，那神只说要有。那要着持守自己的话，他自己的道就创造了天地。仅凭着他头脑的一个概念，那他要有，他只要说要有，他自己的道就成就了创造。那今天你所在的这个的地，无非是神道的彰显。没错，神说的任何的话绝对都会产生出结果的，你根本无法避免。那看看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饿了，在树上找东西吃，但什么也没找到。他说那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然后就走了。他并没有大声的喊叫，他只是说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名使徒听到了，在那么第二天经过时，那棵树已经枯萎了。瞧，他说了话没有丝毫的疑惑，他所说的必应验。那结果生命就从树里边消失了，必须如此，神那么说了。那这正是我昨晚讲到亚伯拉罕时所讲的，当道由神说出来时，那只要抓住他，他就会创造出他所说的绝对的结果。但你无法在怀疑和上下波动中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得持守住，神会让他显现的。那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在那这种规模的城里边待上一个月，那让所有的传道人，那及其他人合作，那所有的教会都参与进来，我相信那并举行祷告会，让所有接受祷告的人在之前参加两三次聚会来听从指导。那么当他们走上台时，他们就准备好能接受他们的医治了。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来自真正的复兴。你们看到吗？刚到达这里，那匆匆忙忙的来又匆匆忙忙的离开，那却看到圣灵那现在就开始抓住了。那这必定意味着一些事。所以那周我所说的这次聚会将和我们的卡贝尔弟兄一起，那我们离开后他会继续进行。那我祈求这是在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聚会之一，因为他一直是个真正了不起的弟兄，愿意合作并尽可能的帮助这次聚会顺利的进行。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主，当我们今天下午进入你神圣的同在中时，我们的心里边有喜乐，因为我们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照圣经所说的，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并在这一周在我们面前证实了他永恒的生命。我们已经看到他在他伟大的杰作中活着，就像多少世代之前，就像2000多年前一样。哦，我们的心多么的欢喜，知道圣经是真理，神仍然爱他的百姓，他在这最后的日子里眷顾了我们，为他的名从不配的外邦人中召聚了一个教会，一群人。父啊，我祷告今天 在接下来不到的时间里，你如此奇妙的方式来膏抹我们，使我们的心能被更深的感动，比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扎根于你的爱和信心中。愿我们每个人今天下午离开这个展览园时，心中有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的决心来侍奉你。时候不早了，人子终有一天会到来，而我们必须趁着有光能做工的时候做工。主要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把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场，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主耶稣基督。今天向我们打开你的道，愿圣灵接近传讲的嘴唇，愿他取过神的道，赐给每颗饥渴的心，就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愿我们是奉他的名，为他的荣耀而求，阿们。那前阵子有一个小的标语，说时间比你想象的还要晚了。那我有一部那电影的胶片，那这应该带的，那这里是放映的好地方，叫做午夜前三分钟，有谁看过吗？那我有那个，那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几乎感动的要归信了。那我不是指那种意思的归信，而是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搅动了我的魂。那你知道，如果你想知道今天是几号，那看日历就行了。那如果你想知道你活在什么时间，那在这周期中的哪一天，就去观察犹太人，他们是神的时间表。那影片的开头是这些犹太人从伊朗出来，那瞭望杂志有大篇幅的报道，那这些犹太人如此的原始，他们甚至没有见过钢制的那尖犁头，那他们仍然像2000年前一样用木棍耕地。那当那些大的飞机降下来接这些犹太人回巴勒斯坦时，这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们会在大鹰的翅膀上被带回来。那当他们从船上下来，从世界各地从东西南北回来的时候，那他们把年长者背在背上，那年迈的母亲、祖母、父亲。那一次有一个采访的走上前来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回到故乡呢？是为了死在故乡并埋葬在那吗？他们说不，我们是来见弥赛亚的。那不要太轻易的忽略这个。那记住，犹太人在1946年4月或者说在1946年5月6日被宣布成为了一个国家，而主的天使在4月1946年5月7日向我显现，世界上最古老的旗帜大卫的六角星旗，在降下之后的2000多年再次飘扬在耶路撒冷的上空。我们处在末世了。当那些犹太人进来时，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事儿。我们中间许多挪威和瑞典人，那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费城教会向这些小犹太人送去了成千上万本圣经，就是新约圣经。当这些犹太人阅读这本圣经时，他们对站在旁边的人说，如果这就是弥赛亚，如果耶稣是弥赛亚，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会相信他。 犹太人求看迹象，希腊人求智慧。那对主赐给我的施工来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安排。那最近的一次，我离巴勒斯坦只有200英里，我买好了去那边的票，我想现在是时候了。那圣灵在从埃及开罗起飞的机场呼唤了我，我坐到后面的一处地方祷告，主说现在不要去。我真想看到这日子，那当我们进入那里，那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说，如果这行了先知的迹象复活了，你们就愿意接受的，这是真的吗？那你们到外面去找人，带他们来这里，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当初坐着在这里所做的事时，我期待看到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次性的归向基督。当神转向犹太人时，外邦人的日子就结束了。那是正确的，我们在末世了。当那些犹太人得到圣灵时，他们将再次复兴世界，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宣教士。神应许了他们还有3年半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就处在那时候了。所以祷告，在我们以信心向基督前进的时候，那今天下午我们来读神的话。我稍微谈论了一会儿的原因是，有人还在进来找座位，那我一直在等他们安顿下来。诗篇163章，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今天下午我曾说或者说今天下午我想讲的是圣经中最伟大的恩赐。那在今天下午的会众中，有多少人能想到神能给人的有什么是比永生更大的恩赐呢？没有比生命更大的恩赐呢。生命是那就是至高的恩赐了，是所有恩赐中最大的。因为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喜乐，那只有神有永恒的生命。今天下午那我们查考圣经时，那大卫，那这位先知，那这是蒙爱的诗篇的作者，那他何等的热爱歌唱，那灵感临到他时，他就会写下诗篇。那我常常想起耶稣在地上时，他提到大卫，他说大卫在诗篇中不是说了吗？那因此诗篇也是预言性的。那我想知道当初再来时会是什么样子。那么今天所唱的伟大奇妙的救赎的故事，那还有主再来的诗歌，我想起他们过去曾唱的那首歌，那乐器也弹奏，那有句的歌词是这样的，那你听过芦苇中摩西的故事，你听过勇敢的大卫和他甩石的机旋，那你听过约瑟做异梦的故事，还有我们常唱的但以理与狮子的故事。圣经中的伟人千千万万，我渴望 与他们相会，我宣告神自己的儿子将带队前来与我在空中相会。哦，我想在现实中来见到他，我相信我们必会看到的。我相信这些的诗篇是在末世下写成的。那这里的大卫，这是一个在森林中游荡的，他通过大自然来观看神。那你只能够看到神，那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大自然。我常常观察那空中的飞鸟还有日落。那不久前我在山上打迷路，那是在初秋，那雪还没有深到能把迷路群赶下来。那我离最近有活人的地方也许有四五十英里远，只是独自一个人。那我们曾经唱首歌，有时我想独自一人与基督我的主同在。我可以单独告诉他我所有的问题。那男人独自出去到高高的山上去是件好事，那并不是为了去杀害动物，那只是为了独处。那里的秋天有暴风雨，那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那太阳也会照耀。那山上的高处那有多变的天气，那我把驼马那留在了山下，走到林木县那里。那我边走边思考，那留意着迷路的足迹和迹象。那突然我听到了一声轰鸣，我抬头看，那一片黑云正在过来。那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我稍微往树林里边走了走，那见到了一片风吹倒的树，于是我就躲在树后等候暴风雨过去。那当狂风呼啸，那树木在风中哀嚎呻吟的时候，那我开始想，为什么这些的树呻吟哀嚎呢？神拆风来是有目的的，那这个只是松动树根，那树根就有空间可以向下扎根的更深。那如同神在教会里边举行复兴一样，那只是晃动我们，使我们松动一下，好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扎根，能够抓得更牢。所以圣灵的震动和运行使我们松动。那我惊讶的那看见那些的小花，那思考如何在冬天死去，那也许那里有零下70度，那这个球茎都消失了，花朵消失了，那黑色的小种子掉了出来，那它灭亡了，果肉也不见了。但突然的某处埋藏着一个生命的胚芽，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无法找到的。只要春天温暖的阳光开始照耀那片土地，那朵小花就会抬起头来赞美主。那如果神为一朵花安排了重生的方式，那么他更会如何为人类安排呢？那当我站在那里时，我想起了我一位老卫的公会的牧师的朋友。有一天我们在印第安纳的亨利威尔那吃小碗冰淇淋，那享受着彼此的交通。当时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那一档农业节目正在播放，那 4H 俱乐部发明了一台机器，可以生产出和田里长得一模一样的玉米粒。那你可以那从田里边那长出的玉米中抓一把，从机器生产的玉米中抓一把，把它们混在一起，你永远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 那种玉米可以做出了和另一种一样的玉米片、玉米面包，有相同的钙、湿度，那玉米粒的芯儿在中心的位置，那皮儿在外面。那接着播音员继续说，你能区分它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埋下去，机器制造的那粒儿就会腐烂，再也不存在了。但神在田里生长的那粒儿有生命的胚芽，它会再一次的活过来。那我就想，这多美的故事。那教会里有两个人坐在同一排椅子上，那都是执事或者是牧师，无论是什么，或者是两名的教会的会员，那他们都去教会听着同样的信息，但一个有生命，另一个没有。这需要神的手来为人们做些什么。如果你重生了，里面有神的灵，你就必再次的活过来。那不管你有多么的好，多么的虔诚，那如果你里面没有生命的灵，你就必灭亡。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神有才。我站在那里，那惊奇的看着，我的枪靠在树上，那我看过去，我听到了有只小松鼠，我估计你们加拿大这里也有，那很小的家伙，那就像爱尔兰人的猫头鹰一样，全都吵吵闹闹的。哦，他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好像他要把林子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吓跑一样，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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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ter， 他叫个不停。我想也许是我让这个小家伙太兴奋了。那我朝对面看去，这太阳从山间的大裂缝的后面出来，照在长满那常青植物的地方，那些植物结了冰，那冷风从高处吹过，把它们冻成了冰柱，形成一道跨越整个山谷的彩虹。那时我说，哦，神啊，你在这里，你在彩虹中。那接着我听见了那一只老公迷路，在风暴中迷失了，那在山坡的边缘鸣叫，那的鸣叫声使我的魂燃烧了起来。那只老狼在山边嚎叫，他的配偶在山底回应。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那就足够使我热爱户外了。那我就想，哦，何等美好的地方，能够听见神在麋鹿群中，听见神在狼的呼唤中，看见神在花朵里，神在风中，神在树里，神无处不在。只要四处看，你把神放在里面，就可以在外面看见他了。我看见那只小花栗鼠，啊，或者说松鼠，我想那只吵闹的小家伙，是我让你兴奋了吗？那我还是把剩余的部分的故事告诉你们。那我太兴奋了。那或者说，那我不会这么说。那我说我受了启发。那我把枪靠在树上，我绕着那棵树一圈又一圈拼命地跑着，我声嘶力竭地叫喊着。那要是有人来到树林里，一定以为看到了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人。那是什么？神就在附近，我用我里面的一切在赞美他，因为他在彩虹中，他在树林中低语，在狼的召唤中他呼唤我，在麋鹿的回应中他回答我。那在这样的地方，你根本无法保持沉默。那所以我比那只松鼠要吵多了。我不在乎，我在洛基山脉的山顶敬拜神。我站在那里，那小家伙越来越吵，他不停地跳来跳去，我想 我可不想那让你这么兴奋，小家伙。我注意到他一直歪着头往下边看，我想也许他不是在看我。那道暴风雨继续时，那暴风雨把一只大鹰逼到了下面。那个正是这个小松鼠害怕的，是那只鹰。那只大鹰跳上了一根原木，用那双天龙般的大眼睛看着我。我看看那只松鼠，我想这很奇怪。那我在一切当中听到了神，那这事从什么时候起打断我了？那为什么我神圣的敬拜那被打断了呢？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允许这事发生呢？我留意到了那只大鹰，神啊，你会在那只鹰里吗？我观察着他并不害怕。神不喜欢懦夫，神赐给了他两只翅膀，他对神给的礼物有信心。他知道在我抓住那把枪之前，他已经飞到树林里去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不害怕。那这里一直在感受着他的羽毛，那里知道他们是怎么动翅膀的。那边看看他们是否是处在工作的状态。我想如果教会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属灵的翅膀正常的运行。那里一直在看着我。那过了一会儿，那他并不怕我，但他不喜欢那拆了拆了的声音。那于是他只做了一个跳跃，拍打两三下翅膀，他就飞到树林那边去了。那这事我就明白了神想向我展示的东西。这只伟大的空中的主宰，他张开那对巨大的翅膀，他再也没有拍打过一次。他知道如何在风中展开翅膀，那就向上升起来，升起来，升起来，直到它变成了一个小点儿。哦，我说，哦，神啊，我简直又再次陶醉起来了。没错，并不是加入卫理公会，然后离开去进信会，再去拿撒勒人派，而是知道如何将信心放在圣灵的能力上，被提升起来。那随着风的涌来，乘在上面，远远的飞越阴影之上，赐给我和主的交通。因为在那道光中，我看到了洗净我的泉源和血。他离开了那只小小的属地的松鼠。你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这样的东西，那如果有，那里无法痊愈，那这里言论那群，他只是张开翅膀飞离了他。愿神赐给我们鹰一样的翅膀。哦，什么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力，这只会这不过是圣火轮拆了拆了，这里拆了拆了，那里属地的不能再属地了。他从来不会理会那些拆了拆了的声音，他厌倦了他们。我希望这个教会也这么做，只要展开你的翅膀进入神灵许，让圣灵带你们飞离他的视线，直到这些声音变得像响的罗和鸣的拔一样。神住在自然界中，神住在自然中。大卫是个伟大的爱自然界的人，他研究大自然，他在那里找到了神，他知道神能够帮助他用弹弓杀死一头熊，杀死一头狮子，那这就是他能写出这些诗篇的原因。但这首诗中奇怪的部分是，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你注意到圣经的背景吗？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赞美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的魂可想你。那当时我不能够明白大卫在说什么。那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想那先知是什么意思呢？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什么能比生命更好呢？没有了。那所以我得出了这个结论，那一定有两种不同的生命。那生命具有复合的意义，那不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很多人认为喝酒、抽烟、赌博、四处乱跑、跳舞、 他们称之为生命，但那个是扭曲的生命，那是死亡。绝对是的，魔鬼歪曲的那种生命，你以为那是生命，但却是死亡。那种生命如此的悲惨，人们今天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会变得如此的痛苦，以至于他们可以拿把手枪把自己打得脑浆涂地。那不可能是神所说的生命。那很多年轻的女士认为，只要他们能够到城里去，那赚足够的钱，买些看上去性感的衣服，那穿着这些衣服走到街上，那所有的男孩都对着吹口哨，那他嘴里边嚼块口香糖说，这就是生命。姐妹，你错了，这是死亡。圣经说的好宴乐的妇人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而男人认为，那就因为他们加了薪，那可以买更好的车，那穿更好的西装，他就说，哦天哪，我现在有生命了。那如果没有基督，你就是死了，那是扭曲的生命。那不久前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那就在这美好美丽神所赐的加拿大，我没有必要这么说，但是那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如果我是个年轻人，那我就会想成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加拿大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你，我喜欢加拿大，我走过世界各地，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地方就是班夫和加斯帕了。我去过少女峰、埃克罗伊、那蒙克伯德，去过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那德国以及世界各地，但他们根本无法与班夫和加斯帕相提并论。也许在前些年主会让我住在那儿，我希望他会的。那现在你们所享受的，我希望到那时能一起享受。哦，太美了。那我在你们国家的一座大城市里，那住在一位有恩赐的弟兄给我订的一家大酒店。那天晚上，那我从聚会中回来，那我上到了第五层楼，那里有一群美国人，都是从美国来的，正在举行那某个俱乐部的派对，那我不叫他的名字了，那是一个俱乐部，那某个会所在那里举办他们的周年庆或者说集会。那天下午在去教会之前，我就注意到人们有些很奇怪的举止，但那天晚上当我回来时，从顶层的电梯中出来，那他们正在举行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醉酒的派对。那两个那很好看的女人走了过来，也许25或30岁出头，那他们走在地上，那身上只穿着内衣，那每人拿着一瓶威士忌，那让人把他们从一个房间拉到另一个房间。那我弯腰退到了角落里，那这两个女人都戴着结婚戒指，那他们称那是干净的娱乐，那是污秽的罪。是的，也许一个丈夫在家里边照看孩子，那以为他们的妻子在外面某个地方和一群得体的人在一起吃饭，有些社交的聚会，结果却变成了酒鬼。这多么可怕的事，神对那种生命怎么看的？那我注意到那某个老男人，那比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人那或许大20岁， 他抓住女人身上不该抓的部位，把他拉进了房间的任意呼来。那我站在那里开始祷告，那几分钟后他们出来，那个老人醉得太烈了，都抓不住那个女人。当他们出来时，那其中一个女人站在那儿，那他把剩下的衣服脱掉，喝了口威士忌，那把脚踢得老高的，他说 Whoopee， 这才叫生活，只是我再也无法站着不动了。我冲出去，我抓住那个女人的胳膊，我说女士，这是死亡，这不是生活。我丢下威士忌瓶子跑开了，他们以为自己在享受生活，而实际上他们是死的。那大卫在这里说，我的魂渴慕你，在干旱无水之地。神造人有饥渴，那你的被造，那你的被造就是有饥渴，神就是这么造你的，那你不可避免的会饥渴，神使你饥渴，但那种饥渴是为了让你去追求他，那种的渴望被放在了你的里面，不是让你到魔鬼的地盘去，不是让你渴望好莱坞或世界的时尚，那种的饥渴赐给了你是要让你去渴望神。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甚至连饥渴都是祝福。但魔鬼却试图让你去想别的东西，但渴慕是神赐给你的。那听见，你怎么敢将那蒙福的圣洁的渴望，就是神所赐给你的，让你用来渴慕他的那份渴望，却用属世的事物来满足你呢？用电视节目，用喝酒，用挥霍，那魔鬼用着自己的工具扭曲了，把神赐给你的用来渴慕他的渴望变成了对世俗事物的渴望。你所有的渴望都应该是为了追求他，肯定的，那是生命。说潘兰弟兄，我比你更了解圣经，但仅仅通过了解圣经你并不能够得着生命，通过加入教会你也不能得着生命，通过受洗你也不能得着生命，通过了解你的教义问答你不能够得着生命，通过成为一名传道人你不能够得着生命，认识他就是生命，不认识教义问答或者教会的规条，认识他才是生命。神赐给你的那份渴望不应该被浪费在教会上。那魔鬼，如果魔鬼不能让你去跳舞喝酒过不道德的生活，他就会扭曲那个让你去加入教会，那这仍是一种的扭曲，因为加入教会不能够给你生命，那你能够得着生命的唯一途径是带着那份的渴望到那永不枯竭的泉源那里去得着满足，那里有美丽的圣灵从天上的神那里浇灌下来，那才是你找到生命的方式。认识他，不是认识他的书，而认识他，不是认识你的教会，而认识他，不是渴望来满足牧师，而是满足主。那是那种圣洁的渴望，那就是存在于你内心的目的。你难道用世上的事来解渴吗？那是死亡，那是扭曲。圣经岂不是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份 伟大圣洁的渴望，无法通过加入教会的满足。加入教会不能够使你得着满足，你只是在试图麻痹你的良知，并用贪欲来填满你的心。那公开的走出来，承认你的罪，渴慕神的义，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好好想一想，大卫在诗篇中，我相信是47篇，写道，那他作为一个在树林中的人，他说，如鹿切慕溪水，我的魂也切慕你，神呢，像鹿切慕溪水一样，我的心切慕你。那我熟悉户外，那这本书，那这本圣经是在非洲的丛林和东方写成的。那里有大群的野狗还有狼，那大卫熟悉这些的动物。那一只小鹿，那当这些凶残的野狗冲进鹿群，那他们有长长的尖牙，那他们那其中的一个选择的部位，就是抓住鹿他耳朵的后面，把尖牙咬进去，然后用自己的身体猛烈的甩，但是这么做时就撕裂了鹿的脖子，那就完了，那鹿就倒下了。那如果鹿无法在我们所说的那颈动脉这里抓住鹿的话，他就会选择另外一个的部分，那就抓住那鹿的侧面，那通过牙齿咬住鹿，那用他的体重来猛甩，那把鹿甩倒，那然后这群野狗就扑到鹿身上，眨眼的功夫就把鹿撕成了碎片。那许多时候，那当狗抓住鹿的侧面，那或上面这里时，那如果它咬得太紧了，那有时候那它的甩的力量会把那块肉给咬下来。那么这只动物的嘴里边那有了肉，那如果旁边没别的狗来帮忙把鹿给拦住，那这时鹿就可以逃脱了，那鹿在流血，血从这小家伙的身上喷涌而出。那如果这里有任何的猎人明白打猎的事儿，那只要这头鹿能够找到水，它就能够活下去了，但如果这鹿不能够去到水边，它就死定了。那大卫知道这点，那他说，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你能够想象吗？那那猎狗咬住鹿，并从它的侧面扯下了一大块肉，这血着的生命正在耗尽。那小鹿站着，在嗅着，想找水源。那猎狗就在它的身后，它必须找到水，不然它就死了。大卫说，我的魂就像这样切慕你。哦，主啊，我必须得得到你，不然我就灭亡了。那主人朋友，巴不得你能知道，您罪而瘸腿受伤，那地狱的猎犬就在你身后，你必须找到基督，不然就灭亡了。那那一种的渴慕进入一个人心中时，当你进入那种的状态，你就被找到基督了。如鹿切慕溪水，我必须得得着，我受伤了，如果得不着我就灭亡了。当你到了那样的一个地步，你迫切的想要基督时，你就必须得得着了，否则就灭亡了。你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你必须找到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被找到永生。今天下午愿神帮助你拥有对你生命的渴望，因为只有一个生命会永远的持续，那就是永生。只有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和罪的赦免才能得见。那听我话 有信差我来者的已经出死入生了，必不至于受审，你已经从死亡转为生命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几年前，我与一位名叫提姆科伊的印第安向导交谈，他曾在沙漠中迷了路，那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向导，他在亚利桑那的沙漠迷了路，那找不到回去的路了。那他的马，那如果你曾迷路，那我曾迷路过，那鼻子会变得红肿，在滚烫的沙子上面流血，那你的舌头会变得很厚，那一阵都说不出话来，你的嘴唇会往外翻，那整个的裂开，那接着魔鬼会显给你一个海市蜃楼，那种的东西你走在路上看上去好像看到了水，但当你倒了全的并不是水，那正是魔鬼对教会成员还有罪人所做的，他想给你看一些悦人眼目的东西。那很多时候那游客在道路两边徘徊，那走进沙漠里边摘一些的花朵，然后发现周围的景色都是一样的，找不到回去的路了。那在死之前他们会看到海市蜃楼，那他们奔向他，他们跳进去以为再往自己身上泼水，但实际上只是把热沙子撒在头上。那他们未死之前，那巨大的秃鹰会从空中飞下来，当他们还躺在沙漠上时就啄掉他们的眼球。有多少次那罪人教会成员那还有表面信徒，那让魔鬼向你显示一个海市蜃楼，说你可以通过穿某种的衣服那随大流而变得受欢迎，那阴间的秃鹰在你肉身死亡来临之前就把你的眼睛对福音给啄掉了，你参加上去会说我不相信这种东西，那阴间的秃鹰已经啄掉了你的眼睛，就是你属灵的势力。那提姆说他跪下来，他是个基督徒，一个很有名望的基督徒，他说我下了马，我祷告，我祷告求水，他说我迷路了，找不到任何的地方。那过了一会儿他说走上一条小路，那看起来像是水牛或什么的东西跑过的痕迹。他说我的老马他的名字叫 Bass， 他开始嘶叫，那我爬上他想再骑一次，这太虚弱了，几乎无法支撑着我。那我沿着这条路那走小段，那人告诉我说有时候那条路会通往水坑。他说骑上的太虚弱了，那后来我情绪激动起来，我想走上这条路，那时候现在知道我发现自己那跌跌撞撞，我太虚弱了，我没力气了。他说爬下了马鞍再次启程，他说在我右边有条幽暗的小路，那通往右边。他说我的老马贝斯想走那条路，我说从那里出来贝斯，你不能走那条路，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更宽，有更多的人走过这条路，这个肯定能够去到水那儿。那这马开始嘶叫，他想往另一边走。他说我带了一副马刺，那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开始用马刺把它踢得遍体鳞伤，试图让他沿那条宽阔的路走。那他开始走，在那绊了一下，他跪倒在地，我从他身上跳下来看着他，他站在那快不行了，望着那条小路发出微弱的嘶鸣声，那血从我用马刺割开的伤口里边流出来。他说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心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找不到出路了。我摸了摸他的脸，我说 Bass， 我常听说动物有本能，也许那条宽阔的路并不通向水源，弟兄我告诉你通向毁灭，那路是宽的，走那条路的人很多，而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小路是幽暗的，但它通向生命，找到的人很少。不要随大流，要与基督同行。他说 Bass， 你拖着我走过了这片沙漠，我们一直是好伙伴，你已经安全的那带我到了这么远，那剩下的路我要相信你了。 并不是要把圣灵和一匹马相提并论，但弟兄，可称颂的圣灵这么多年一直持守着我，我要在死亡的幽谷相信他，我要用已经得着的伟大的经历让他带领我继续向前。那贝斯就开始走小路，他说还没有走出500码就直接进入了一条大的溪水里，坐在那儿享受水的祝福。他说他和马都跳进了水里，把水泼在头上，大声的喊叫。他的生命得救了。他说着牵着那匹老马，把他的鼻子洗净了等等，那是何等的祝福。贝斯把他安全的带到了水里。这条小路也许显得有点幽暗，但在路的尽头有一个泉源，血流盈满，流自一马内利的血管，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他说他和他的马正享受着这种清凉，他听到有人说话，他四处张望，那见一个9岁的人站在那儿，他看到有烟冒了起来，他说你是谁？那人说从水里出来吧，他就出来了，那把他带到了营地，有人在那儿煮了一些的鹿肉。他说我是 Tim Coy， 印第安向导，那我已经迷路好几天了，我的马刚带我找到了水源，他吃了鹿肉很好吃，那他们都喝醉了，一共有4个人。那他们说我们想着今天是7月4号，我们正在庆祝，那我们一直在内华达的山脉，在那里开了一个矿，得了很多的金子，我们要回去当有钱人了。他说 Tim 跟我们一起庆祝吧，那小去把酒壶拿来，他们拿了一壶威士忌，我塞一次拔出来说 Tim 喝一杯吧。他说不，我不喝酒先生。那人说哦，你不喝。他说先生，我一生从未喝过酒，谢谢你的鹿肉，但我要继续上路了。那说而且今天也不是7月4号。那说你的意思是你从来不喝酒？他说我一生从没有喝过酒。他说小伙子们，你们怎么看，我们让这位印第安向导那跟我们一起喝他的第一杯酒，万岁，就应该这样，他们以为那样才叫生命。那有一个小个子，那个腿有点弯的牛仔，那拿起一把3030的步枪，再推上一发子弹，再拿起酒壶，他说 Tim， 如果我们的鹿肉可以吃，我们的威士忌也可以喝。他说您要么喝一口威士忌，要么就得尝尝这3030步枪的厉害。那他们不是在开玩笑，那你知道喝醉的人是怎么样的。那听不说小伙子们，我不想喝你们的威士忌，但在你们扣动扳机之前，让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他说我来自肯塔基的兰草地区。他说很多年前在一个旧的木屋里，他说在房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小床，那是用栅栏木条做成的床架，那是我出生的床，那用玉米壳做了床垫。当早晨的阳光照在简陋的小木屋地板上时，一位妈妈快要死了。他说一个只有5岁的赤脚小男孩在屋里面蹒跚的走来走去，他是唯一在场的，当时为虔诚的基督教的母亲正准备去见他的造物主。他说我母亲把我叫到床边，那抱住我说 Tim， 神早晚会差人来找你的，妈妈要回家了，但我想你答应我一件事 Tim， 你的父亲死于非命，他死的时候是个酒鬼，这是我们一直贫困的原因，但 Tim 作为你的母亲，我要你答应我，你一生都不要喝酒。他说在那断气时，我把小手从这紧握的手中抽了出来。他说先生们，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从未尝过一口威士忌， 但我一直一个纯洁的心侍奉主。而现在如果你想开枪，请便吧。就在那时，一声枪响，这男人手中的酒壶爆裂了。那从后面的峡谷里边，那走出来一个小个子，他满身伤痕，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那手上拿着双枪。他说：“提莫，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他说：“你们谁都不认识我。”他说：“我的头上有悬赏金，我是个逃犯，我从内华达山脉一路跟踪了你们，看到你们拿着金子，我本想等你们喝得烂醉，都不用开枪打死你们，只要把你们一个个敲晕，拿走金子就行了。我一直在等你们醉倒，但是提莫，我也来自肯塔基的兰草地区。”他说：“我向垂死的母亲许下了同样的诺言，但很遗憾，我并没有遵守。但我相信他在天堂的大峡谷中听到了我的枪声。从此刻起，我发誓再也不喝酒了。”提莫，于是这群歹徒和淘金者们一同被提莫引领到了生命的泉源那里。弟兄们，凡有所成就的人都接受了这生命的泉源。让我们低头片刻。罪人朋友，你或许也做过承诺，你可能觉得自己活得很好，但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通过认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才能给你永生。在祷告之前，我想知道今天下午在这一大群的会众中，你们罪人是否愿意向神举起手来说：“神啊，借着这个，我答应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姐妹、我的妻子，有一天我要在荣耀里见到他们。当你把我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时，我要举起手来，借着举手我承诺去做，我要饮那生命的泉水。”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后面的姐妹。那这主会场里边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那里的先生，说我要举手，我要到泉源那里去。有一雪泉，雪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历许泉源最近，历许泉源最近，历许。来吧，现在每个人想上来了，最近罪人只有投身此泉，离去泉源最近。那现在听听这节，当日一到，林中欢欣，阴间此泉效能，我罪可憎，不配他亲，在此也都谢谢，在此也都谢谢，在此也都洗净，我罪可憎，不配他亲，在此也都 谢谢。你相信吗？那我没搞错的话，那你不是跟这张祷告卡有什么关系吗？那你是十年前在这里拿到的，那其实不是你拿到的，是你妻子拿到的。我从未见过你，也没见过这张祷告卡，到此刻看到那张祷告卡在你的头上。那你来这里有胃病等等要得医治，还有你患了神经紧张，那你来你现在得到了，你已经接受了祷告，那现在你来你得着了，这就顺从基督，那就是所缺的。没错，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昨晚不带那张祷告卡来呢？因为那是不对的。那有一张祷告卡十年前的这个星期，那我在这里却不知道这事儿。在1947年8月7日这张祷告卡从这个会堂里边发了出去，那一直保存到几个晚上之前，那祷告卡的主人那天晚上在祷告队列中把它给了演奏员或某个人，那就回到了彼得保罗那里，彼得保罗把它给了我，我来到这里时，那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像从未见过的，那张祷告卡就悬在那儿。好的弟兄，你得到你所求的了，基督是你的救主，当你接受他做救主时，他也医治了你。这就是了，你的神经紧张引起的胃病，那胃有灼热的感觉，口中泛酸，没错，现在都结束了，你痊愈了。如果这还不是恩典，给我们起个调，起恩典，每个人都来唱。有多少人知道这首伟大的歌曲？我想传道人来这里站在罪人朋友旁边，那现在就不再是罪人了，他们不再是罪人了，他们已经承认了。那就称着传道人来这儿，好带他们去他们的教会。来吧，传道人们，无论你是谁，来过来欢迎这一期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所有在这里的，那到你们教会去。好的，大家一起来。起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也得赦免，欠我失丧尽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那听见如此，那么所有人是我敬畏，是我心的安慰，出现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那会众一起来唱下一节，那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你的肺向神来歌唱。许多危险试炼网络我也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现在下午这里有多少基督徒相信举起手来？好的，很好，让我们一起举手来唱。好的，大家一起来。许多危险试炼网络我已安然经过，口出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那跟你旁边的邻座握手说神祝福你。那邻座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你们在祭坛前悔改的人，那你真的接受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了吗？那举起手来。 每个祭坛前的人都要接受基督为了个人的救赎。现在我要你们转过身来面向会众，还有这些传道人，你们在祭坛前的转身面对会众。那现在举起手来向会众表明你们接受了基督为了个人的救赎。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这就是我所说的生命，你们刚刚得到了，你们不会被定罪，你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认他。那这是事实对吗？那传道和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欢迎他们作为天国公民的进入基督的身体的，举起手来欢迎他们。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到为这些人祷告时，我们低头。父，我们今天多么的高兴，借着这信息的果子把罪人带到祭坛上，他们接受你做个人的救主。那照着你的道，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抹掉他们。你说我必不丢弃他，他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或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们面向其余的天国公民，在基督的伟大交通中向你举手承认了你。今天下午他们也成了世界上做客旅和寄居的，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他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承认他。多么的高兴看到你在他们面前行了这神迹，看到你上方的祷告卡。哦，永生可称颂的神呢，你等候到这个时刻，这是他可以欢喜的时刻。我们祈求，如果这条队列中还有病人，你必把所有的疾病从他们的身体中除去，你能拯救他们的魂，也能医治他们的身体，他们渴望得这一治。我求你应允，求你祝福这间教会，将他们带进你慈爱的怀抱，保守他们直到我们大家再相见的那一天。当我们那晚在那张大桌子旁一起享用主的晚餐时，你曾说过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我父的家里与他们一同喝新的那日。在那伟大的日子，当那张巨大的桌子摆放好时，所有时代的得书者都坐在桌子的对面，我们会彼此握着对方的手。哦，主，我想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那是我引到你面前的，听到他们说，巴兰弟兄，我真高兴你来了。那里是当我们因喜悦流下泪水时，荣美的王会走出来，伸出的带着钉痕的手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说，不要哭了孩子们，一切都结束了，进入主的喜乐中吧。主啊，带他们进入这一收割的工厂，愿他们赢得其他的人，愿他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